Assalamualaikum, Dosti。我们能在这里见面，玛莎安娜。
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。
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。
因沙安拉。
进入恩典之门，得着真理之光。恩典与真理。
亲爱的 Dosti，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。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，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苏小燕。
非常欢迎你进入到我们这个节目啊。我们每一次都有不同的环节，但是我们真心的希望透过这些环节呢，能够让你知道我们所要表达的，更是呢希望你能够跟我们来互动的。
嗯，没错，你可以透过以下几种途径跟我们联系的，可以告诉我们，哎，这个节目有什么地方需要改善的，或者对于环节，对于天经有些不明白的地方，也可以跟我们交流交流，切磋切磋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良友拼音四 at 良友拼音点 net， 手机号码是13229966122。你可以发短信给我们，前面请注明恩典两字，就能跟我们联系上了。
对，随时跟我们来联系。我们的手机短信13229966122，一定要注明恩典两个字。
嗯，杨天成呢？我记得你好像前几集我问过你一个问题，我问你我到底是外向型还是内向型。
嗯，
那个时候呢你回答什么还记得吗？
外向型
啊。对，外向型。那今天早上呢我又做了一个很有趣的人格测试。
哦，人格测试。你测的是结果是什么？
测什么呢？这个人格到底我是属于直觉性的还是感受性的？
哦，那跟这个内向外向有关系吗？
哎，关系不大，我发觉不大。
哦，
倒不如我反过来又问你第二个问题，那你觉得我应该是感受型还是直觉型呢？
因为我观察呢，你比较是属于直觉型的。
哎，
因为呢，你做很多事情都是直接就做出来的。
哦，哎，说明你对于我还是挺了解的。我们搭档
对
一段时间，
那你是不是这样的结果？
确实哦，确实是。其实那个测试呢，很简单的。只需要回答几道题目，那我时间关系我不会每一道题都跟大家分享，但是我说两样，我问一下你。假设呢有个情景，同时有四样事情发生。第一个，你家里的宝宝哭了，或者水开了，电话响了，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你的小狗正在撕裂你的沙发。
哦，
你会先处理哪一样？
哦，我先去处理小孩子。
哦，你先去处理小孩啊？
对啊，因为他可能在闹吗？
我
然后抱着小孩子再去解决，比如说接电话呀，
哦，
然后再去处理狗的问题啊。
嗯，我的选择是水开了嘛，我先把它关掉。
哦，
对了，
这个我没有记住。
好，第二张图呢，也是一个情景来的，想象一下你在大街上看到一个老婆婆撑着拐杖。走路好像有点困难。第二呢，就是看见一些小猫突然闯进那个马路了，差点要被车子撞到。第三就是有一个男人他车子在路上抛锚了。第四，有个女人提着很多很多的东西，你会先帮哪一个人？
哦，先帮哪个人呢？
啊，对，
我先把那个路给他站好，挡住那个路。
你挡住那个路，
然后去帮那个老人家。
哦，你会选择帮老婆婆？
对，然后再去帮
处理别的。
那个是不是小孩子？
哎，不是小孩子，一个提着很多东西的女人，
还有还有一个呢，
还有小猫，
小
猫来的。
啊，小猫那无所谓了，就给他打，车别撞着就行了。
啊，也是了啊，所以你看，我们两个人的选择很大差别啊。
哦，
我是选择什么？我是选择先把那个猫包起来。
哦，
因为我担心呢，如果那个猫冲出马路，很多车子都会相撞嘛。影响会更大。
但是那个老人家呢？
老人家，他始终不是在马路旁嘛。
他不是在，我以为他
在
过马路啊。
没，不，没有，他不是在。
还有一个人提着很多的东西。
啊，很多的东西，顶多就是把东西丢到地上嘛。
哦，所以你认为那个狗最重要？
那个狗会影响整体的安全。我的意思是，
哦，
所以话不多说了，我最后的结果确实是直觉型。那个测试呢，说我什么？他说我是沉浸在灵感的探索当中，有天马行空的想象力，但是缺乏了对于细节上面的把握力。
什么？刚才你说的什么？
沉浸在灵感的探索当中。
灵感的探索当中，那你说不断的在探索灵感？
哎，没有没有，我是有灵感，但是我在很多种灵感当中正在探索。
那你就直觉吗？就应该直接的吗？
啊，我也不知道。所以那刚才我们私下也说了，这个世界上不可能只有两种人吧？你说你是外向，但是你跟其他外向的人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。
嗯，那我的评论，你认为是属于什么型啊？
你的你的真的是感受型的，因为很明显我跟你是完全不一样的，我们的选项都不一样，但没关系。尽管我们不一样，
我觉得正好是一个很好的配搭。
啊，
因为感受型的想法跟直觉型的想法完全是不一样的，所以可能你的观点跟我的观点不一样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互相的去配搭。比如说我们同时在那个路上看到有老人家有狗啊，有人提的东西，
对，
哎，你去
帮老婆婆，
对，
我去抱起小
狗，对，同时可以解决的。
啊，那个真的是非常完美。同样的，如果在婚姻道路上你发现，哎，怎么我跟我的伴侣好像他是属于感受型的，我是属于直觉型，那怎么办？我们是不是合不来？不一定，反而是可能互补的作用会强大的。
对，所以呢，如果两个人完全是一样的话，我觉得呢也是比较麻烦的。
哎，有好有不好，看你怎么样去处理。那所以现在我们的环节《幸福婚姻秘诀》，今天正好就是讲到不同类型的人来对话。那不同类型的人包括感受型还有直觉型。
为什么要结婚呢？
为什么我们总是常争吵呢？
他总是乱发脾气，怎么办呢？
我跟他的看法有很多不相同呢。
小燕、阿牛、杨天成启示婚姻的奥秘，幸福婚姻秘诀。
给您揭晓
幸福婚姻秘诀。
我是未婚的苏小燕。
我是已婚的杨天成。
我是已婚的阿牛。
嗯，我记得上一集阿牛问了我一个非常刁钻的刁难的问题。
不是刁难的问题啊，很简单的问题。
不是刁难吗？但是我到现在还没有确实的答案。
就是
对，他就问我，你觉得你是偏向内向还是偏外向？
对呀，很简单的问题。
很简单吗？我就说我可以话很多，但是我也可以很安静。
嗯，
一半一半吧。
一半一半，所以你是内外型。
内外型，
性格分裂型，
人格分裂。人来总结来说，今天我也来
换个简单的，我给你换个简单的问题。
你要我想问我了
啊？对 对, 对, 对，
我再反过来问你，可不可以？
啊，可以可以。
我想问一下，你觉得你是偏理性的还是偏感性的？
我还以为你想问我是内向还是外向的。
不是不是，
换了一个另外的
问
题是吧？是偏理性
还是
偏
感
性？
对，
我是觉得男人啊，
嗯，
基本上都是偏理性。
我才不觉得呢
啊！
我就知道你一定会说理性。我给你举个非常实际的例子，我经常拿我爸，他看似是一个理性的人，因为你说男人大部分时间都很理性，
对，
但他发起脾气来的时候，我完全找不到一丁点的理性，非常的感性，很容易动怒，因为小事情吵起来了。
特殊情况，他动怒的时候，就再理性的人，
但是他动怒的频率挺高的
啊，动怒频率很高，
就是说他里面
很容易生气，
可能需要更多的证据或者更多的一些判断的标准才知道。我记得上一次天成老师跟我们分析外向的特点还有内向的特点，那今天我也想听听天成老师，你觉得怎么才能判断一个人是偏理性或者是偏感性呢？
通常这个理性的人呢，就是凭着五官去判断的，比如说他们看一些事情的时候呢，要看事情的真相和细节，那么这个就是他非常注重的。
我突然想到天津的故事，尔萨钉十字架的时候，玛利亚说我们看见尔萨跟我们显现，可是多马他不信，他说我一定要看见，我一定要亲眼碰到他那个
伤口，
我才相信。
对，
多马真的是一个很理性的人，他用五官去分析，
拿事实说话。
哎，没错，要证据，实实在在证据。
通常在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呢，理性的人呢，他非常清楚地表达出来，一是什么，二是什么，三是什么，这很清楚的，
一二不会混在一起。
那你问问题的时候呢，他也希望呢有很完整的答案，不能模棱两可的。你给我要一个很清楚的答案，你给我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方案，我才能接受。
应用一下 善在关系里，比方说今天晚上吃什么
啊？对啊，我就刚想说这个问题，
吃饭的问题啊。
如果是我妻子问我今天晚上吃什么，我可能会告诉她在家做饭，比如说做土豆烧牛肉，然后我就告诉她你可以买两个土豆，然后呢买半斤牛肉，牛肉切成方丁状，大小不要超过手指的一圈。
你会那么仔细的？
对，就是然后呢你该怎么做，先把牛肉煮一遍水啊，然后再把它煮开，然后放番茄酱等等之类的，就是一步一步的，多大多小，特别的精确，
很讲究，你知道吗？我妈是上海人，她很擅长做这个素鸭，很多同事们吃过都觉得很好吃，结果有个同事他就跑过来跟我说，能不能教你妈弄一个菜谱
啊。
然后我回到家问我妈，我想问一下那个盐啊，那个糖啊，分量是多少。没有分量的，
随便抓，
喜欢的
啊，对，这个感性的，感性的人就是给你一个大概的，
就没有你讲的那么仔细，什么圈呐，什么数字，我听都觉得烦恼啊，
是吧？
你给我一个概念，我到菜市场我怎么去买呢？
我以前我住在一个外国人家里面，
这
个太太做饭的时候真是拿那个量瓶量的
啊，很精确。
但是
面多少，
女人煮菜不会这样子的，
所以你说中国的烹饪呢，它是一种艺术，
对。
凭感觉的，
对啊，但是国外的西餐呢，它就是一种
讲究分量的，
它就是一种科学。比如你去肯德基、麦当劳，他们后台有一系列标准的流程，那个薯条炸多久，切成多大，
是了，
它是非常标准化的。所以呢，西方很多餐厅很容易就建立快餐店，十几间、二十几间、几百间，很容易建起来。但是你看中国的餐馆，除非是跟着西方学，非常标准化的，要不然中国的餐馆就是一间、两间、三间还可以。
要不然就是统一，我大厨房做好了，我分配到不同的餐厅。
如果你现在跑去茶餐厅问那个大厨，我想问炒面是放了几根糖啊？他说，
对对，
我哪知道，就凭感觉，平常放多少就放多少了。
你现在收听的是《恩典与真理》，让苏小燕、阿牛、杨天成为你解释婚姻的奥秘。
小二位，来，客官要点什么？
你们店里有啥好吃的？
客官。吃
好味，那给我来一盘蛋炒饭啊！
嘿，蛋炒饭最简单也最困难，铁锅饭不够快，保证砸了招牌。
嘿，老板，最简单最好吃，我的艺术就在这一盘子。
通常的这个理性的人呢，他就是比较集中精力做一件事情。那么下一步怎么做？没想到呢，我先把这个
先弄完这个。
对，讲究实际的人，实干家，我要马上就做了。
不行不行，我觉得这种人有点闷呢，不怎么灵活。
但是他很
实干，是实干，但是没什么情趣。
可靠的人一般都没什么情趣，
踏实的人通常都没什么情趣。
但是呢，另外一个就来了。
嗯，
通常呢缺乏想象力。
是谁呀？
就是理性的呗。
那么理性的喽，理性
缺乏想象力。
一，
二呢？
三四，他是这样想的。
说到底就是没情趣了，不会搞惊喜的。
但是你要看他的优点啊，你要觉得、对吧？他就很可靠。你要告诉他去买个拖把，他可能就问清楚买一个你要求的拖把
回来。我会觉得很不耐烦，
就是很踏实的。
对，
踏实过头了，
就是你要什么他就完全按照你的要求
去做。
对，
那反过来会给我很大的压力。如果他反过来要求我帮他买什么的话，我做不到他标准的话，那怎么办？他会反过来骂我。
但是我觉得这样的人应该给你答案就会非常的精确，告诉你说你给我买个刮胡刀，是两个轮的还是一个轮的还是三个轮的，对吧？就是几头的嘛，啊，甚至他把品牌、把型号，甚至把图片都告诉你。
所以你们平常买东西会这样子，如果你拜托老婆去买个东西，你有写清楚的。
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
女人完全不会的，女人完全不会的，
那就很容易造成乌龙啊。
可能我连那个型号我也不知道的。凭感觉，你觉得那个比较好用，你就给我买回来吧。
对，
可是买回来就
不喜欢了。
对，
好，那另外一种呢？
通常这种人呢，就是研发部门呢，
啊，
或者是搞这个设计啊，这种。
就是他上一期讲的数独，
对对，
印象还是很深刻。
所以呢，这种人你要给他一个明确的指示，啊，你下一步应该做什么，然后之后你要做什么。你如果你没有给他很清楚的，他就很苦恼的。我做完了，我下一步怎么做呢？
没有方向了。
对，让他知道一个整体的计划呢也是非常难的，因为他着重眼前
啊，着重眼前，
所以他通常不会看到一个整体的，他只是看到某个树，他不会看到整个森林的，这就是理性的人 所看到的。
那请问一下感性的人呢？
感性的人呢，就是刚才讲嘛，五官嘛，
嗯，
这个感性的人呢，
没有五官的吗？
不靠五官，
不靠五官的，
是第六感，
哎，
好想象，
就不是第五官了，是六官了。
第六感，嗯，
你发现这些人呢，你跟他讲话啊，
嗯，
心不在焉的，这就是你上一次讲的有个例子，
我那个女性朋友，
跟那个朋友讲话的时候呢，嗯，他通常
眼神飘忽不定的。
我就遇到我这样的一个人，嗯，这样你跟他讲话的时候，突然间他会跟别人讲话了，
谈到一半他跑去跟别人讲话，
我在跟你讲话，哦，
那是没什么礼貌哎，
因为他的这个不靠五官嘛。
哦，我想起一个例子来，就是我一个朋友，就是一个女孩子，很长时间都没有男朋友，然后呢她的一个亲戚就给她介绍了一个男朋友，相貌还是不错的，条件还不错的，然后就感觉她在发呆啊，对方就问她说，跟你在说呢，你有没有在听啊，然后她就有点恍神的说，哦，我刚才已经想象我们已经结婚了，然后生了娃了，然后怎么带小孩呢，
想的那么长远，
已经跑出另外一个地球，
瞎掰的能力挺高的，
就是她就凭自己的感觉已经想象了很多事情了，所以这个感性的人
是
蛮有意思的。
对，你说的这个对，通常这个是心不在焉，他想什么呢，好几件事同时在脑子里想了，
挺梦幻的这种，
所以对，你看理性的人就是我现在想的是一，你不要跟我讲二，但是你发现感性的人呢，脑子里面想着一二三四五同时在分析啊。
感性的人他们会用第六感觉或者说直觉吧，通常听的最多的是女人的直觉是最准确，但是我作为一个女生，我作为一个女人，我很少会用直觉，我总是觉得直觉是很不
靠
谱的，很不可靠的事情。
但是下面我要讲应该是你有这个特点的，
嗯，
就是呢通常描述一件事情的时候呢非常投入的，好像身如其境的，
你觉得我说起话来很投入，
很深入其境的，带领我们去某个森林里面的感觉。
这是称赞来的吗？我喜欢这个称赞。
对，所以他是用这个第六感觉，还有呢，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呢，对于他们来讲是没有概念的
啊。
什么意思呢？不太懂。
比如说啊，我们讲好4点钟我们在这里一起开会的，但是对于那个感性的人来讲呢，然后他来的时候，哎，4点钟我还在某某地方，我
他在暗示我经常迟到吗？我想问一下。
所以，时间对于他来讲是无所谓。
我有所谓的。
空间呢，对于他来讲，
其实我刚才说的那个例子就是那样子。对方还在给他介绍这个男朋友呢，他的时间已
经
到了，
对，
生
了
孩子了，对对，空间已经跑
了，
对，
太梦幻。哎，但是女人的直觉为什么我不觉得不太靠谱呢？看电影看多了，你今天晚上那么晚回来，凭我的直觉，你要么就是跟你的兄弟出去吃喝玩乐，要么就是跟女人一起
鬼混去了。
这种直觉呢很危险，碰到一段关系里边，如果经常用直觉去分析事情的话，会有很多很多的产生的误会，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你自己心情也会不好，你会经常胡思乱想，明明没有的事情你就把它想到很恐怖，想到很负面，何苦呢？苦了自己，苦了别人。
对，所以认识自己也要认识对方。有人呢做过一个试验，就是把这两组人呢分别放在两个房间，分别让他们做一些事情，理性的人跟感性人共同做一个什么事情呢，给他们一些好像那种拼板呢，拼成一个房子，用你自己的想象力拼成一个房子，通常理性的这边人呢，你看他房子呢
很规矩，
很规矩，而且很牢固，牢不可破的
啊，
但是你发现呢外观不漂亮的。另外一边感性的人呢，你发现他们盖的房子呢艺术性的，非常美丽，非常，
你有空，
但是呢一推，
你们有空可以参观一下我的桌子，我是一个非常
感性
的
人、
我第一时间是想怎么样打败我的桌子，我不是在想要不要买个书架什么文件夹，没有，我在想我要买一个粉红色的滑鼠垫，我第一时间是想到怎么样去打扮，如果让我去盖一个房子呢，我肯定不管它牢不牢固的，我先管它里边的装修怎样，
这就还是女孩子的特点。
对对对，所以我就想，如果是在婚姻里面，如果你自己先看一下是偏感性的还是偏理性的，然后也看一下你的配偶是偏哪一种形态的，这样的话知己知彼，那在很多
百战百胜嘛，
沟通方面可能就会有一些技巧出来。
嗯，好了，时间差不多就到这里了。
下一次还有窍门吗？
当然还有，
敬请期待。我是未婚的苏小燕，
我是已婚的杨天成，
我是已婚的阿牛。
下次再见，拜拜，
再见，拜
拜。
拜
拜。
你现在收听的是《恩典与真理》，让苏小燕、阿牛、杨天成为你揭示婚姻的奥秘。
男孩子不懂得相处，女孩子需要安抚，两心无止境循环，不停地催促。如果你爱得太在乎，结果会不堪目睹。太多要求得到不一定幸福，
其实呢，我觉得在地上的这些人呢，不同的人啊，不同的类型，其实有不同的一些处事的方法，做事的一些习惯。我觉得在这个当中，我们要彼此的了解，特别是我们在对话的时候，在沟通的时候呢，更是要注意。否则的话呢，可能因为我的观点跟你的观点不一样的时候呢，可能产生很多的冲突的。
你说的很对，人有一个共通的毛病，无论你是属于哪个性格的人也好，多半呢是以自己的心理去判断对方的观点。但是我们都忘记一个重点，每一个人的头脑上面都有一套处理事情、辨别是非的方法论，所以千万不要把你的想法套在他的身上，不然的话就失去尊重，失去那个爱在当中了。
对，你发现有的时候呢，就是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那个测试啊，我认为老人重要，你认为狗重要，
啊，
所以我们可能就吵起来了。对，
幸好我们都是比较温和的人，要不然我在节目里吵起来。
如果两个人吵起来的话，最后那个结果是什么呢？没有一个结果的。
可能有的人说，你怎么觉得一个动物会比一个老人家更加的重要呢？
对呀，
会反过来骂我也说不定。
对，所以我觉得呢，就是说互相了解，原来人呢有不同的类型，人那有不同的一些做事的习惯和方法，那我们要了解，要认识。
即便你当下真的不太认同他的说法，但是不要急着去否定，一定要先听他的说法，你再思考一下，我到底该用什么样的语气或者态度去回应这个人。
对，所以听很重要啊。我们有的时候呢，这个听啊，有的时候就是以为，哎，我听到你讲了，人讲了一半的话，还没有听完，我以为我听到了。其实呢，这个听不单用耳朵，是用心去听，了解，为什么说对方是又觉得狗重要呢？我认为是老人家重要吗？所以你听了一半的时候，觉得你怎么这样的呢？
好，
就产生冲突了。
你说一半倒是好，可能还没到一半你就生气，你就火大，就谈不下去了。
对呀，所以我觉得在家庭当中或者在工作的当中呢，同事之间、朋友之间、家人之间，很多的时候呢都是不会听，听了一半就马上就有一个回应，
会不会是当中缺乏了一种很重要的元素，就是爱？那不如现在我们听另外一个环节，名字叫做《心灵的殿堂》，今天会讲到一个主题：谦逊。
我在爱心中传递，你在信心里接受，让我们一同建造健康、喜乐、充满爱和希望的心灵殿堂。
一位刚退休的资深的医生，医术非常的高明，许多年轻的医生都前来求教。他收了一位年轻医生为徒弟，这徒弟变成了他的得力的助手，两人合作无间，来诊所求医的病人与日俱增啊。诊所的声名远播，为了避免病人等得太久，医生师徒决定分开看诊，病情比较轻微的由徒弟问诊，病情比较严重的由师傅的诊断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指明要徒弟诊断的病人很明显的增加。起初师傅不以为然呢，心里高兴地说，小病医好了，大病自然减少，大病减少了，我可以轻松一些了。直到有一天，师父发现有几个病人的病情很严重，但挂号的时候还是坚持要给徒弟诊治。对这个现象， 师父百思不解，心里疑惑。他心里想，为什么病人不找我诊治呢？难道他们认为我的医术不够高明吗？我获医学会的杰出成就奖，很多人都知道的。为了解开心中的疑团，他访问了一些病人，发现徒弟的口碑很好，徒弟的门诊挂号人数偏多，等候诊断的时间比较长，病人在等候区里边聊天，彼此交换求诊心得，这就出现了门庭若市的场面了，让比较缺乏信心的病人趋之若鹜了。病人就觉得徒弟的经验虽然不够丰富，但是他有自知之明，所以应诊时非常细心，跟病人的沟通比较多，比较深。徒弟对病人亲切客气，常常给病人打气，不用担心，回去多喝水，有充足的睡眠，很快就会康复的啦。那么反过来看师父那边呢，他经验丰富，看诊速度比较快，对病人不多说话，虽然他比较资深一些，但表情显得很冷酷，缺少同情心，令病人觉得他漫不经心，草草了事。不少专业人士在业内建立了权威，不自觉地摆出了高姿态，使人敬而远之。相反呢，谦逊的人能赢取人心。
今天心灵殿堂的一块石头是谦逊。天经真言29:23这样说，人的骄傲必使他卑微，心里谦逊的必得尊荣。
我们人跟人相处呢，不单单是说靠我们什么类型啊，更是有个内在的一个表现，比如说我们内在的一些性格、一些品格，这些呢真是更让我们人跟人之间互动的一个重要的因素。就好像谦逊，如果人是骄傲的，觉得自己了不起的话，那你总觉得对方是有问题的，对方有错的。
对，千万不要骄傲，更重要的是说话里不要带刀。所以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一节经文，是来自天经宰普尔箴言12:18。有人说话不慎，好像利刀刺人，智慧人的舌头却能医治人。
这句话很有意思啊，这个说话不慎的时候呢，好像用利刀刺人，智慧人的舌头呢却能医治人。所以这个舌头，如果你要是有智慧的话，能说出智慧的话呢，真是能医治人的。因为人呢，有的时候你讲出一些安慰人的话，有智慧的话呢，真是能够让人得到医治的。好了，我们时间就到这里了，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苏小燕，
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。道斯蒂，我们下回再见。
下回再见。